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打乱了华阳夫人计划的是什么事儿呢？是嬴政和赵姬活下来了。而且不光是活下来，历史上又有一个契机让这俩人呢能够回到秦国。这个契机是什么呢？就是安国君，也就是秦始皇的爷爷，终于当上国王了啊！他是秦孝文王，而嬴政的父亲公子异正式的当上了王太子。新王一即位，他这个是一个新的契机啊！各个国呢得和新王打好关系，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秦国他太强大了，跟秦国关系搞不好呢，很可能会被他灭掉。于是敌对秦国的赵国呀，其他这些国家呀，开始纷纷的献殷勤。赵国呢，为了跟秦王套关系，表示我有一个和解的这么一个愿望，于是就把赵姬和嬴政给送回秦国去了，打扮漂亮的，洗得干净的，回去了。这时候距离公子异回到秦国，他和赵姬夫妻两个分散已经六年了，嬴政这时候已经九岁了。回过头来说呢，他的那个弟弟程角也大概得有六岁。本来呢，新王即位，王太子公子异的儿子和大媳妇儿打这外国回来，这是一件喜庆事儿。可是大伙儿还没等喜庆呢，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儿，而这件大事儿对于嬴政来说影响也不小。
是他创立了皇帝制度，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天下，在他的身上有太多的秘密，而最原始的记载却自相矛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敬请收听施展侃历史之秦始皇。
嬴政的爷爷当上国王的时候，这身体啊已经比较衰弱了，之前我讲过，这个作为华阳夫人的老公，虽然跟华阳夫人之间没有子嗣，但是他呢也确实没少生孩子，所以呢由于纵欲过度，身体是比较虚的。正式即位三天，咔吧死了。也不知道他是因为身体不好，还是因为当国王实在太累，反正这个人我们翻过去。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嬴政的爸爸公子异正式即位了，这就是秦庄襄王。公子异即了位，谁最高兴啊？公子异的媳妇赵姬啊，这可能是很高兴。公子异的亲妈夏姬也可能是很高兴，但是最高兴的还是吕不韦啊！我的投资终于有机会回报了啊！太准了，我不光是看准了公子异将来能当国王，我还看出来他爸短命。所以这吕不韦很开心。回头来说呢，之前作为政治交换，华阳夫人依旧得掌着大权，她呢就是被尊为了华阳太后，而公子异的亲生母亲夏姬被尊称为夏太后。这个局面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两宫太后，两股子势力，这就在秦国的宫廷里边就正式成型了。那么现在来说呢，就不能再管嬴政的爸爸叫公子异了，他已经是王了，所以叫秦王嬴异啊，秦的庄襄王。围绕着他，宫里边这个氛围变得比较微妙。一个是生母，地位呢相对矮一点，另一个呢是政治上的母亲，地位上高上那么一些。这俩太后，这俩老女人对支持嬴异当好国王这件事儿，他们是双手支持的。可是呢，在对待嬴异的媳妇儿的态度上就出现问题了。嬴异通过吕不韦的关系回到了秦国，而且他的这个媳妇儿是当年吕不韦给介绍的。因为认可吕不韦，因为认可嬴异，所以这个华阳夫人呢对赵姬啊，对嬴政啊，这也都有那么一点点的亲近感。但是夏太后不一样，夏太后跟吕不韦跟赵姬本来就没什么交情，再加上这个小孙子是九岁之后才回到咸阳来的，关系是相对疏远的。而且另外一方面呢， 是他主张给这个秦庄襄王嬴异再娶的第二房儿媳，这个儿媳是出自夏太后的家族里边，所以他和这个儿媳关系比较近，和这个儿媳的小孩程角关系也非常近。那程角打小就在他身边长大的呀，那得到奶奶的喜欢和呵护，那是人之常情的事儿。这要搁普通人家，我还是那句话，只不过是一个小孙子特别受奶奶疼爱，大孙子呢，奶奶可能不是很了解，不疼他也正常。但是放在王室，这问题就严重了。现在嬴异他已经当上了国王了，太子定谁呢？啊，你要是没生出程角来，那百分百就是嬴政的事儿。假如生下来的是个女孩，那这个嬴政的位置也不会受到影响，可偏偏生的是个男孩，所以程角等于说他一出生就是嬴政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是竞争归竞争，毕竟现在华阳太后的影响力大，再加上夏姬坚定地投在了华阳太后的门下，于是在华阳太后的主持之下，夏姬就被立为王后，嬴政就被立为了王太子。看上去这种关系已经得到平衡了，那名分已经确定了，老臣们得到了尊重了，亲族们得到了后代了，老百姓也得到了恩惠了。整体来讲呢，秦国的国力也在稳步的上升之中，政情这是算安定的。两位太后高高在上，一时之间呢没有什么冲突，也算是相安无事。而根据秦国的这个王法呢，王后在没有特殊情况之下是不允许参政的，所以无论是夏姬也好啊，还是嬴异的第二个老婆那位韩夫人也好啊，俩人没什么太多的交集，大体上也都风平浪静。嬴政和程角呢，一个9岁，一个6岁，在父亲母亲的爱护之下，哥俩是一同成长。今天我们再回来看呢，刚刚回到咸阳的那个时期，嬴政他算是度过了人生当中最为幸福、最为平稳的少年时光。可是好景不长啊，嬴政的幸福少年时代很快就结束了。为什么结束呢？不是说他的这个年纪啊长到了成人的那个岁数，秦庄襄王也就当了3年的国王，也死了。他一死，嬴政顺理成章的就即了位了，就当了秦王了。秦国的格局在短短的3-4年之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你既然当上了国王，嬴政他就不能再玩这个幸福的少年时代了，他就得进入到变幻莫测、风云不定的年幼的国王时代。他父亲在的时候，两宫太后的这势力都冲着他父亲，这算是没有什么话好说。可是一旦嬴政即了位，这天下不太平了。因为嬴政现在才13岁，还没成年，等于什么呢？他不能亲政。那谁来主持朝廷呢？就只有那两位太后和大臣了。那么现在我们回头想想，嬴政这也是当上国王了，他的妈妈不也是太后吗？加上这个太后的太后，这辈分一番，整个现在有仨太后，对吧？那这仨太后平分权力呗。根本不是那样，华阳夫人人家的势力太大了，谁敢跟他争啊？谁也争不了。所以华阳太后呢，她是当仁不让的太后级的掌权派。那大臣里边谁掌权？吕不韦，没有别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吕不韦是那个促成华阳太后去收养当初的公子异的那个人，他是个牵线的，他是个媒人，所以他是得到华阳太后和公子异双方的信任的。而且坦白来说呢，夏太后也挺认可他，因为没有他这个公子异也回不来。所以吕不韦一半算是华阳太后的人，另一半呢，夏太后呢也不讨厌他。那再加上庄襄王子异过世之后，他能够继续的得到华阳太后的信任，这也是啊他自己做的好。与此同时呢，他又能得到嬴政的母亲帝太后的信任，这下子好了，仨太后搞定两个半，所以吕不韦呢，他能够继续当政。当然，我们在这儿更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除了吕不韦之外，在这个朝廷里面还有其他的帮着幼年的嬴政主政的人，这两个人其实也不是外人， 他也是华阳夫人那一支的外戚势力里边的，一个是昌平君，一个是昌文君。小国王登基不太懂事儿啊，甚至可能说还在尿床，所以呢，他基本上无法当政的这个事实已经确定出来了。但是我们把时间再往后推，等到嬴政18岁的时候，搁今天来讲，这也算成年了吧，对吧？可是嬴政18岁，他还没亲政。但是这一年，我们为什么单独拿出来说呢？因为发生了一件特别不一般的事儿。我们之前说了，嬴政可能比程角大个3岁左右。嬴政18的时候，程角多大呢？15岁。15岁的程角，这一年接了一个出使韩国的任务，结果没费一兵一卒，带回来韩国的大片土地。换句话说，就纯靠玩嘴儿啊，就把这土地给要来了。这《史记》上就是这么记载的啊。我们看到这儿会得说：“哎呦，程角是一天才啊，是绝对的说客。”可是，如果我们认真的用脑袋去想一想的话，这事儿可能吗？现在走在大街上，突然过来一个人跟你说两句话，别说两句话，跟你唠一个月，你能把你家全给他，一半的房子给他？不现实啊。假如说这个人道骨仙风骗你啊，你家有怎么怎么着了，这有可能。15岁的小朋友可能吗？绝对不可能。那么就是说，这件事情背后一定还有原因。历史就是这样啊，我们看上去不可思议的事情背后肯定是有他的说道的。那么程角纯靠着说话，纯靠着唠嗑就唠回来大片的土地，这件事情他背后究竟有什么故事呢？如果说想挖这个程角得到这个成绩背后的故事，咱不用深挖别的，你就光看看他是上哪个国家拿到的这个成绩。韩国，对吧？我刚才说了。那么我们再来说说他妈妈是哪国人呢？他奶奶是哪国人呢？都是韩国呀。这些人跟韩国的王室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你想啊，程角带着妈妈和奶奶的这关系去出使韩国去，然后拿回来这些东西，实际上等于什么呢？那就是他的妈妈和奶奶提前已经和王室打好关系了啊，之前说好了，说的我这个孙子呀，我的这个儿子，他因为没有什么战功，也没有什么大的荣誉，所以未来他可能他的这个政治资本是非常小的啊，所以无论呢在韩国是我的舅舅、我的哥哥、我的弟弟，反正我的亲戚嘛，咱们都是一家人。为了能够帮助咱们老韩国的这个后代啊，在秦国将来他能够有说话的资本，你们舍出点来啊，舍出点土地来给他立个功，这样他不就将来就好说话了吗？啊，这个信息就传到韩国的王室，于是韩国王室拿过来一算这账，有道理啊，干脆吧，那就舍吧，献出了百里的土地啊。程角等于说到那儿去，舅舅我来了啊，那好，来跟你妈说啊，这个你拿回去啊，这是我们土地的文书啊，你回去啊，地契什么都拿给他啊。程角一拿，好嘞，舅舅再见，说就回来了。程角带回来这片土地其实是和当时的秦国是接壤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呢，秦始皇陵在陕西那块，古代这个韩国的位置在哪呢？就接近于现在的这个河南这个位置。我们现在看地图就知道，陕西省和河南省它是挨着的，所以呢，程角带回来这土地直接就可以划到秦国的板块，这是一个功劳啊，给国家带回来这么大的土地，而且还没费一兵一卒，有功啊，那得封啊，这就给了程角封地，也给了他封号，他被封为长安君。程角被封君之后，夏太后心里边这块石头也多多少少算是有一点的落地了啊，我这孙子后路我给他安排好了。我一说到这儿您就听明白了，这个老奶奶啊，她在罩着自己的孙子啊，这是程角的保护者，感觉自己好像岁数也大了啊，可能要进黄土了，生前呢先给我孙子我能安排好的我都安排好。不过回头大家知道啊，再精细的安排管得了生前，你管不了死后。程角出使韩国，这是嬴政18岁的时候，两年之后嬴政20了，夏太后就去世了。夏太后一死，整个韩国的这个外戚势力就塌了半边天，程角呢也失去了保护伞了，而他的这个生活也从此发生了变化。 他这边发生的变化呢，肯定是往低了变的啊，地位下降，影响力下降了。可是我们再来关注夏太后的政治对手华阳太后，她的影响力上升了。本来两宫来左右这个权力，死一宫胜这宫一家独大，现在这华阳太后加上以赵姬为中心的赵系楚系外戚日益强大起来，秦国的宫廷开始重新的洗牌。这一洗，华阳夫人大了，这一洗，秦始皇的亲妈也大了。怎么呢？原来秦始皇的爸爸俩媳妇儿相互呢也不敢去说些什么啊，算是相安无事。这回对家的靠山没了，赵姬就觉得啊，我该欺负欺负你了吧，啊，你这个抢我老公的坏女人，我老公打赵国逃回来才6年，你俩就生了个孩子，太过分了吧。所以赵姬呢就把压藏在心里很多很多年的这个怨恨，利用夏太后的死的这个机会，拼着命的去排挤韩夫人和程角。而且非常巧合的是什么呢？假如说仅仅是赵姬的排挤，那在后宫里边，我不受宠，那我自个儿活自个儿的呗。好在我还有一个韩国的靠山，啊，你就算平时对我颜色上、脸面上不太好看，你也不敢对我怎么样。可结果，夏太后去世的第二年，统治了韩国34年之久的韩桓惠王也去世了。韩国的政局也变了，韩国政局一变，程角那一支靠山就不稳，赵姬这一边打击的就更狠了。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力度大了，程角那边就绷不住了，毕竟也是20来岁的小伙子啊，我能受这气吗？你没来之前奶奶多疼我呀，现在奶奶死了之后舅舅们也不理我了，你瞅瞅你对我什么态度。程角就作了乱了。程角这一作乱，那你想，你是说华阳太后能出手亲自去打他，还是赵姬能亲手打他？谁都不能。这时候需要另外一个打手，这个打手是谁呢？就是嫪毐。嫪毐是何许人也啊？没看过《寻秦记》的朋友可能都不认识这俩字儿，太难写了。这个人是赵姬的同乡，在历史上有这种说法，就是当公子义从赵国逃回到秦国的时候，赵姬带着小嬴政孤儿寡母生活无依无靠，嫪毐及时的出现送了温暖，所以他和赵姬俩人呢就干柴烈火就好了。等到赵姬来到秦国，把嫪毐也一起带来了，当然了是作为随从。等到赵姬当上太后的时候，嫪毐这就翻身了啊，他就成了太后身边的红人。当然这是一种传说，真正在《史记》里边是怎么说的呢？说这嫪毐呢，其实是吕不韦的一个门人，也就是家臣，后来被吕不韦介绍给了赵姬，啊，得到了赵姬的宠爱，这才发达起来。啊，但是这两个传说呀，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嫪毐和赵姬的这个关系是不清不楚的，啊，俩人暧昧。不同点只是在，一个是在赵国主动自己相识的，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吕不韦介绍给赵姬的。那么这两个说法哪个更靠谱一点呢？我认为是吕不韦介绍说。为什么这么讲？我来给您解释一下。赵姬是哪儿的人？他是赵国邯郸人，出身在赵国的有钱人家，所谓的豪门大族，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赵姬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在邯郸就有名气，而且在邯郸那些社交名媛之中啊，他也是独领风骚的。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成语叫做邯郸学步，讲的就是燕国人来到赵国的首都邯郸，一看哇，邯郸太先进了，一切都是那样的新潮，一切都是那样的繁华，就连邯郸人走道的姿势哪都是那么好看，哎呀，他觉得自己特别土，于是这个燕国人呢就开始学邯郸人走路。可是学他没学会，到最后自个儿也不会走了啊，怎么走道都忘了，没招了，只能爬着回去。这个邯郸学步这成语其实是出自庄子啊，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比喻，他说的是盲目模仿， 不但没学会新东西，反倒把原来的东西给丢了。可是我们在这儿能够看得出来，庄子为啥要用邯郸学步，他为啥不用咸阳学步呢？就说明邯郸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发展上，在国际之间，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它是一个天下闻名的大都市，它是一个引领时尚的大都市。在这样的大都市里长大的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子，又是社交的名媛，应该说啊，综合她的出身和她后来的那些所办的那些事儿，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人其实关注爱情多于关注政治。他最开始的情人就是吕不韦，后来让吕不韦送给了公子义，啊，跟着公子义呢也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公子义打邯郸跑出去之后，他呢自个儿带着小孩在邯郸过的是担惊受怕的日子。后来来到咸阳，算是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啊，这也算是打地狱到了天堂，当上了王后，后来又当上了太后，他的这个人生也算是起落。可是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啊，这里边有多少情感的成分呢？秦始皇的爸爸去世的时候，秦始皇才13岁，赵姬那时候也是一个情感比较奔放的一个年纪，这个年纪当上了寡妇，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我们觉得他都很难接受啊。本来以为苦尽甘来了，到这来两年日子好日子，三年没到，呱又变寡妇了，原来活寡，这回真寡。所以在他心里面，他是对生活很不满足的，怎么办呢？一回头，哎，吕不韦还在啊，我的老情人啊。据说这两个人之间旧情复发，成为了隐秘的情人，有过那么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用今天的话来讲，仿佛是昨天。对于吕不韦来说呢，这也是圆了过去的一个梦啊，我跟这个女人我们俩其实挺好，结果让嬴异那小子给我要走了，我挺舍不得的啊。这回嬴异好不容易死了，我呢我就再温一回旧梦，挺开心。但是开心快乐之后，吕不韦清醒了，这事儿不对，我们俩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当年在赵国时候我是大商人他是我的小妾了，变了，我现在是秦国的丞相，他是秦王的母亲，我俩要是继续再发展这个关系的话，那么会有危险的。首先头一条，我有政治敌人，万一被他们逮着，那我们俩死无葬身之地了。第二一条，万一这小嬴政将来长大了，一想到自己和他妈妈的这层关系，他不会觉得自己的妈妈多了一个人照顾，反而会觉得自己多了一层羞辱，那我危险。第三呢，就是赵姬的婆婆们啊，夏太后和华阳太后，这俩人要是知道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我还当什么丞相啊，我这脑袋能留着就不错了。一想自己这么多年的拼搏，这么多年的奋斗，我把我全部的钱都扔在了公子义的身上，左右权衡，吕不韦认为在政治前途和鱼水之欢这件事情上，他选择了政治前途。可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沾上赵姬了，怎么能把赵姬从自己的身边带走呢，还不伤害赵姬的感情呢？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事儿。不禁让我想起了过去听的一个笑话，说这大老板有一小三儿，时间一长呢觉得有点腻烦，想和这小三分手，但是小三要死要活啊，大老板没招了，把这小三呢送到什么商学院呢 MBA 啊，跟另外一帮大老板接触，花了10万块钱啊。结果呢这小三呢因为长得特别漂亮啊，在班里边迅速的得到了许多男生的青睐，没超半年，小三另得新欢，回头反过来甩给了这大老板大概几百万的分手费吧，啊，跟别人跑了。大老板既了结了情人的关系，也收入了额外的一笔钱。这个听起来是个笑话，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人会真的这样去做，而且也真的好使。吕不韦就是这样的例子。只不过吕不韦把嫪毐介绍给夏姬，嫪毐凭的可真的不是钱呐，真的不是势力啊， 那么他凭的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展开互动，搜索微信上的公众账号施展侃历史的中文实名就可以了。诗是诗歌的诗，展是大展宏图的展。您觉得嫪毐有什么方面吸引了夏姬？欢迎您把文字或语音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让我们随时保持着交流。
往事斑斑滴在树岸，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天在口角，何止生旦净末丑。说破了古今，方如一池春水被吹皱。又怎问残酒后，是否海棠依旧。滚滚长江东逝水，你有我有全都有。敢问路在何方，一切都在脚下。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是谁在你耳边描述这鲜活的面容？海阔天空，评说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风生水起。打开广播，锁定100.1，这是我在说话，这是施展侃历史。施展侃历史，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每天晚上9点准时播出，重播时间早上4:30。微信公众平台 K01007，欢迎您的各种建议和意见，请随时加入。